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上周的平安和这周的平安之间隔了个年，是吧？不知道大家这年过得是否平安？也许平常的360天，会觉得自己，哎呀，我是基督徒，我自己看自己也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回家4-5天，跟亲人，尤其是不信的家人，过一个年，你发现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啊。没有一丝丝改变，对吧？所以很多的时候，每到过年，对于很多弟兄姊妹是一个小小的试探，有时候也不那么小。很多人的灵命经历一个低潮，所以当我们再次的回到了神的家中，回到了教会，我们会有一种，有没有一种不敢说浴火重生，但至少是脱离了一点那种压抑的气氛的感觉啊。今天的气氛也比较冷，大家也都把外套穿好啊。我们是同被一灵所感，不要同被一貌所感，是吧？好，今天的经文很短很短，但是你会注意到3章的14到16节，尤其这第16节是一首诗，是一首诗。圣经中有很多的3章16节很值得你背下。当然我必须说哈，这个分章分节的这个号，这不是上帝原来的启示，这个你可以明白啊。经文是启示，但是怎么分段呢？不是启示。不过按照约定俗成，我们当然是有章有节有卷。你像这一个3章16节，还有像约翰福音3章16节，你还知道哪些？很著名提摩太后书的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对吗？与教训督责，使人学业，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对吧？教属神的得以完全，行各样的善事。很多的3章16节很值得背诵，我觉得今天这一节也算是其中之一，也算其中之一，因为这里面讲到了一个大在敬虔的奥秘。我们上一周分享的是说执事的资格，这个执事的资格当中有一条是他可以固守那真道的奥秘，是不是？我们上次说了，哎，什么叫真道的奥秘？咱们下一次再详细分解，那就是这一次。真道的奥秘和这里敬虔的奥秘，基本指的是同样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来去明白的。刚才我们说到，回到了神的家中，教会是神的家，我们也叫阳光之家。家是什么？家就是说有家人，是吧？有家庭，有家长，有孩子，有夫妻，有兄弟姐妹，有亲人，这个叫家，对吧？教会是神的家。同时我们以前也提过，教会不光是一个家庭，教会还是一个国，是不是？是一个家，也是一个国，这两者并不冲突，并不冲突。当我们自己在自己的家庭当中，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家，当很多的家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个国。阳光之家就叫做阳光的一个家庭。我们的很多家庭住在同一个城，阳光城。城就是在古时就是一个城邦，就是一个国的意思。国本身你看那个汉字就是一个方框里边做了个王，是吧？那么这个国就是一座城。所以当你说一个国，未必要想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很庞大的帝国，其实就是一座城，有很多的家庭联合在一起，这就是一座城，一个国。所以我们说圣经上对于教会有诸多的启示，今天的经文和整个的提摩太前后书都是关于教会的，大家应该清楚，是吧？尤其特别关于是长职是怎么样的一种身份资格和任务，所以这个经文也还是关于教会的。因此我们今天的这个经文的主题还是跟教会有关。第一点，我们就要来说教会是上帝的国和家，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和家庭。首先，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这儿没有明显的说，但就是在同样的这一卷提摩太前书当中，之前之后都说过。比如提摩太前书的1章18节，保罗说，我儿提摩太啊，这明显是家人的这种问候，我是父亲，你是儿子，是吗？我儿提摩太啊，我从前 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这儿就一个军事术语出现了，是不是？给你一个命令，交托你干什么？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一说到打仗，谁家里养个军队啊？你多大个家族啊，是吧？那一般就有个国的概念出现了，这就是说家和国。再到了后边，提摩太前书的六章十一二十三节又这样的重复了一次，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被召，也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已经做了那美好的见证。你蒙召就是来当兵的，就是来做将军的啊，就是要去打那美好的仗的。这仗是关于那真道的仗啊。我在叫万物生活的神面前，并在向本丢比拉多做过那美好见证的基督耶稣面前嘱咐你。嘱咐又是一个吩咐和命令。这就是说教会它是有国的这个特性的，所以不要偏颇哈，不要偏颇。实际上来说，在今天我相信大家都很自然的会接受教会是一个家这个概念，因为咱们中国人非常的重视家。你没有发现春节也就是要你无论是天涯海角总要回家，对不对？他把家这件事看得特别的重要，所以这个不用我们多多的解释，每个人都知道啊，神的家这是一个家庭，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他的儿女，因为是他的儿女，所以大家是弟兄姊妹，对吧？这个家的概念很好对应，但是一说它是一个国，这个概念其实我们不是很好的理解。有时候的话，就是我们会把它一说国，就想到一个君，想到这个君王呢，我们历史上都是暴君为主，所以我们就想象神是个暴君，你这种错误的代入感就会上来，是吧？而一个国，我们很难想象出那是一个城，是一个城邦，是一个联邦，对吧？王牧曾经有一个小的一个牧函集叫《天使的联邦》，是吧？所以就是讲的是这样的一种事情，这个我们很难代入。而恰恰整个的圣经，旧约、新约，哎，却偏偏是旧约圣经就很好像在偏重于讲神的国是怎么一步步长出来的，从亚伯拉罕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对吧，变成了一个以色列国，直到这个国分崩离析又怎么样，它始终维持着国的架构，但是国中又有家，这个家的核心是这个大卫家族，大卫家又有一个后裔叫弥赛亚，是吧？所以旧约比较像国中有家，而新约给你的感觉似乎在强调的是家外有国，是说我们在强调家，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我们都是弟兄姊妹，是家庭，我们是他的儿女，讲的很多这种话，但是他也同样告诉你，神的国要向你们显明了，神的国要降临了，神的国要这样的铺张开了，所以是家外有国，密不可分这两个概念，是在这两个概念当中我们行事为人的。如果你只说他是家的一面，那你就比较容易变成了只顾你家，可是你也要顾别人的事儿。别人的事就叫国度中的事，对吧？但是如果说你是一个本地的牧者和同工，你却90%的时间是飘在外边的，全部在国度中，本地的本家的人没有去养活，这个也是偏颇了。哪有说全为了国不为家，三过家门而不入，绝不是我们弘扬的一种什么正能量，对不对？所以你有一个7-3开6-4开是不错的，你70%的时间还是要顾你的家，那你至少得拿出一部分时间要顾别人的事儿嘛，对不对？它是有这样的概念，所以家与国很重要的概念。国是这样的，而家是这个节经文当中主要讲的一个话。保罗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其实连这一点都已经暗示着一个国的存在。我到你那里去，那我在哪里？我在另一个教会嘛，是吧？你是在以弗所或者是哪一个教会，我到你那里去就是教会与教会的相通，圣徒与圣徒的相通，已经说明这些教会与教会相连接起来的时候，联合起来的时候有一个国。但是下边又说，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在这里非常清楚地给出了教会神的家的几个定义。这里首先来说到教会是神的家，教会是神的家，每一个信徒其实我们都会有几重的家这个概念，一个是你的原生家庭， 你生身之家，对吧？你过年回的就是这个家。一个呢，是将来天上那更美的家乡，那个永存的家，是我们将来要去的那个家，对吧？我们称之为天国，称之为天堂，称之为天家，都没问题，是我们将来要去的一个家。然后是这天与地，原生和未来之间，你现在在这地上，我们还有一个地上的天上之家，就是这教会，这属灵的家，对吧？这是我们每周至少要来一次的地方。实际上你会发现，它对你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可能已经超过了你的原生家庭，对吧？所以这就是教会是神的家，每个信徒都有这三个家，你怎么来去理清这三个家之间的关系，是你一生之久的任务。有人一生可能摆脱不了原生家庭的影响，无论那个影响是正面的是负面的，对吧？有人呢是对于原生的家庭照顾得很好，对于这个地上属灵的教会这个家委身的也不错，但是他对天上的那个家并没有一种很好的一种盼望啊。那天在家我就听着几个小孩子那对话，很有意思啊。这弟弟就说，姐姐，如果有一天你快饿死了，这儿有一袋花生给你吃，你吃不吃？因为他花生过敏，就是你饿死了要不吃花生。姐姐说不吃，因为下一秒我就要在天上大吃大喝了。哎，你可以看到，无论是一种童言无忌还是一种真实信心，我觉得做大人的我有时候这个盼望似乎没有他这么强烈和这么的笃定的相信，我在天堂可以不再被花生过敏困扰，我可以去脱离了这个肉身的捆绑，原生的这个家庭的或好或歹的那种影响，有一个天上的家。所以这样的信心，这样的三重的家的感觉，是我们需要每个人都明白的。家这个概念是中国人最喜欢最迷恋也最擅长使用的，每一个在网上在那儿告诉你直播的抖音的带货的还是客服都告诉你家人们怎么怎么样，谁跟谁家人们啊，是不是？就因为买了一瓶酒就是家人们了，对吧？啊，叫亲就如何如何，他就表示我跟你是家人，当咱们是家人的时候就不说两家话，对吧？他给你套近乎。但实际上真正的神的家是地上的这个教会，是天上的那个家乡。当我们入了这个家，你进入了这个家，就表示你不再做外人，不再做客旅，是吧？你不是客人，你是家人；你不是外人，你是家庭成员。这就表示你进入了这个家，你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这是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的，对吗？神的家就是神的居所，也是他的能力彰显的地方，他的荣耀彰显的地方，让我们这些浪子，这些漂流无定的人可以真的回家。所以这是保罗讲神的家中啊，这就是第一层的意思。第二层的意思呢，教会还是永生神的家，是吧？是永生神的教会，永生神的家，有一个永生在这里。我们之所以成为家人，不是因为共同崇拜哪个偶像，不是因为共同买了谁的货，不是因为大家曾经是一起去旅游过，最基本的核心的纽带是我们同样是在这里得了永生，对吗？是这个纽带使我们成为家人，这是永生神的家。这个家中有神的生命在，就是永生。永生的意思就是我们都是神所生的，所以从你被重生的那一刻起，你就有了永生。永生就是叫做从现在直到永远，这叫永生。然后这里边有一个小小的插曲，就是中间你会死一下，然后你又活，对吧？永生是这个概念，不要割裂。现在是在这儿苦熬苦业，在这儿忍耐，直到我咽气的那一刻，永生才开始了，不是。若是你真是这样的想和真是那么的一种痛苦的下去，可能这永生也不会开始啊。因为如果开始了，你现在就是在地如天，你现在就应该预尝到了很多永生的滋味。当然它不完全，完全的话你就不必去那个真实的天家了， 它不完全，但是它一定是尝到那个滋味的，从现在直到永远。我们是因着有了属灵的这种永生重生，被这一个父所生，被这一个主所救，我们才互相有了关系，我们叫弟兄姊妹。这个弟兄姊妹就真的比肉身的那些弟兄姊妹血缘关系里的这些人更亲。其实你时间越长啊，你会越体会到这一点。古人还说远亲不如近邻呢，那现在要说近邻还不如教会呢，对吗？不如弟兄姊妹呢，那是一定的嘛。你花更多的时间跟谁相处，那么你就跟他的关系会更好。当你知道这是神的家，是永生神的家，那么就来了一个重点，就在了保罗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就是我们的那个本分啊！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呢？全部的中国古代那些什么国学，尤其是儒家，它的伦理就在于思考这种问题。家庭很重要，夫妻很重要，夫妻生了儿女，儿女之间是兄弟姐妹，你的兄弟姐妹跟别人之间又形成了一种关系，那么这些关系怎么相处呢？它称为人伦。然后他就开始告诉你什么父慈子孝怎么样的这个兄友弟恭了，是吧？说起这些事情来，然后呢建立起他整个的哲学。所以人与人之间当怎样行，这个是没问题的，是一个很好的学问，但是永远就停留在这儿，他就没有能达到了这个圣经的那个地板，他的天花板还没有到达这个地板。这儿说的是永生神的家中你当怎样行，这一句话就非常的在地在天，非常的一种超越性，又很接地气。你在一个永生神的家中你当怎样行，我们做的事情看起来很平常，保罗这里吩咐提摩太的就是你要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虽然这里尤其是针对你是做牧师的，做监督的你提摩太，对吧？但是这个对每个基督徒他都是成立的，你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啊，提到这一点。所以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呢，这就是整个的这些教牧书信核心的，甚至于你可以讲整个的新旧约圣经都在说的事情。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要彼此遮盖，我们要守望，我们要祷告，我们要传福音，我们要有好的见证，我们要赤露敞开，要认罪悔改，要勇于去更新，是吧？这些都是神所教导我们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很清楚的告诉你，我们讲教会是神的国，是吧？教会是神的家，神的家的意思是上帝的家，这上帝呢又特别这里指到的是永生神的家。然后有了这概念之后，要清楚的知道我们当行什么，也许我们未必知道每个细节，但是刚才这些个概念相信它还是清清楚楚的，对不对？这就叫做神的家。你要注意，我们现在讨论的事情本身就是那奥秘的一部分，但这个奥秘是清清楚楚借着教会，借着启示在圣经上的经文告诉我们的。然而这个跟咱们东方的传统不太一样，等一会儿还会讲到的那个十六节更能彰显这一点。奥秘这个词，今天的主题就叫做敬虔的奥秘啊，敬虔的奥秘。敬虔的奥秘是借着教会来的，或者说这奥秘的最重要的成分之一就是教会。可是这个教会的奥秘的意思不是让你神神秘秘，让你去在那猜，在那去判断，在那去试探，它是清楚的告诉你教会就是有这样的属性，它是个国，你要像国民，你要像上帝的仆人，上帝的军队，它是一个家，你是他的儿女，我们是弟兄姊妹，彼此相爱，你当做的什么事情圣经都写得很清楚，很少有让你特别之迷糊争议的地方。那些争议的地方也基本是因为这个历史传统了，哎，解经的问题带来，使我们不是很清楚，但其大意总意基要真理是不会改变的。然而在东方传统就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一位属灵的前辈哈，一位晚节不保的属灵前辈，就是在当年的三次运动中跌倒的，但是在他还没有晚节不保之前做了很大的贡献啊。他有一段论述教会的话是这样说的，你要注意对比啊，我们刚才讲教会是国，教会是家， 如果你学过一点神学，你还应该知道有个概念叫教会是有有形教会，有无形教会，是不是？有这样的区分。但是你看这位前辈这样讲，他说教会不是团体，不是社会，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机体，也就是耶稣的身体。这个身体非有组织而成，乃是生命之合一。凡有基督生命之信徒，皆是教会中一份子，不分其真，不分其欲，不分会界，无所谓公会，无所谓宗派，皆是基督用重价所赎，在基督生命中成长，在圣灵中组合，而为超世入世，入世超世，有组织而无组织，无组织而有组织。按生命说是超世的，虽超世亦入世；按生活说是入世的，虽入世，这是人世还是入世？因为是扫描扫描来的，我都不确定原文是什么了，但意思差不多。虽入世亦超世，以超世的资格度人世的生活，以人世的生活表现超世的生命。以此无组织的组织，不带公会色彩之色彩，无宗派区别之区别，即教会之组织，即教会之色彩，即教会之区别。我不知道你听明白没有，想表达什么，对吧？他告诉你了半天的意思，就是一个他有一种没有色彩的色彩，他有一种非组织的组织，有一种无法言说的可言说之处，有一种非常之奥秘的，既是这个世界又不是这个世界的。其实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有的范畴是说国，有的是说家。我们说地上教会有形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它就是有组织有宗派的，而天上的无形教会那就没有组织没有宗派，大家是合一的。西方的传统就是清清楚楚的把它给你分类分开，是吧？清楚显明它，至少我尽力的清楚说明，也许我说的可能不一定那么的完全的准确，但是总比这种把它混在一起，好像很怕你知道这个奥秘，这个劲儿好。所以你一定要明白啊，这是我们的一种思路，这种东西思路是值得警醒的。我们有一种要愿意把水搞浑的传统，我们喜欢把简单的事说复杂的这个传统，而不是说整个从圣经所启示来的这个方式，是说把那奥秘的事情尽量浅显的说清楚。耶稣总爱讲比喻，是吧？总爱打比方，总爱示范给你看，又用文字记录在这里。保罗也在这样做事，我先一封信写给你，然后我见面咱们再去沟通一些细节。这信上写的是清清楚楚的东西，没什么可误解的。你回想一下之前谈论的监督牧师该是什么资格，有什么好误解的吗？一个妇人的丈夫不一口两舌，是吧？说得很清楚直视。后文又说，你做牧者，你当怎么对老人，怎么对年轻人，怎么对妇女，怎么对男人，对吧？都是清清楚楚讲话，而不是把它弄得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告诉你要太奥秘了，就不要去触碰它，不是这样的。基督教有奥秘，但是这个奥秘是希望彰显给人看的，尤其是那跟永生有关的奥秘，对不对？是愿意让人知道的。而教会应该是一个清清楚楚让人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这种地方，而不是搞成一个神秘组织啊！我觉得这是值得我们今日的有所反思的啊。好，这就是第一点，教会是神的国和神的家。第二点是这里也提到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在希腊的原文当中，在这个柱石和根基之前没有加定冠词，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只需要一个柱石和根基啊，每一个教会都是这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可能会有人觉得，哎，你是不是说反了呀？难道不应该是真理是教会的根基吗？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基督是我们的磐石，是根基，他是真理。但是这里想表达的意思应该也不至于那么误会吧，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也就是说是借着教会将这天上的奥秘在地上支撑住传扬开的，对吗？教会是他这个最伟大的，可以讲是唯一的载体，你总是借着教会传开的，这是强调这件事的啊。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他把这些真理的不同的部分结合在一起，让你变得稳定，变得固定，变得坚定。这是教会的任务和使命之一。所以教会的最主要使命是传递神的真理，保存神的真理。可以传的时候传扬，如果被外敌逼迫你没有办法传扬的时候，你要持守它不受搅扰和伤害，甚至要为它去殉道。所以无论是异端的攻击，要篡夺篡改教会的保守的这神圣的真理，还是说有各样的外敌逼迫你，用强力的威胁你要改变，还是用花言巧语诱惑你改变，教会都要警醒，防守着他们，来持守着的根基。所以这就是教会是真理柱石和根基的意思。以我所说的三章十节也提到说，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天上都是如此，地上不是更如此吗？神百般的智慧是借着教会让人知道的。我会发现到很多的神话所提到的一些事情，实际上呢含含糊糊，莫名其妙，有那么一丝真理的成分，多数出于虚构。很多的那些神话里都盼望着有一个死里复活的一个神来拯救他，他们又不知道是谁。他们也盼望有一位普罗米修斯从天上盗火，是吧，取下来智慧的种子传递给人间，让人晓得那主宰者百般的智慧。结果你发现这一切的事情是在基督教这里得到了清楚明确的一个阐明，这个阐明似乎少了一点人所以为的浪漫色彩、悲壮色彩，但是这一种的清楚明白无误的说话方式，这种很冷静的但又充满热情的说话方式，这种很务实又超越的说话方式、启示方式，才是圣经的特色。百般的智慧哪里是普罗米修斯教给你的，明明是神借着他的教会。你要注意，这教会从伊甸园中就有啊，可不一定要说是从五旬节才有的。明明是借着教会教化了这个世人，对吧，让世人从教会这里不仅得着永生神的知识真理，实际上还常常附带着得着了很多别的东西。我们大家都很熟知咱们中国的农历，今天叫初六，为什么是初六不是初五不是初七，你怎么确定的？宣教士给你弄，对吧。你近代的这些个医药、这些个教育、这些个学术、很多的科技、很多的制度，都是传教士第一批带过来的，对吧。本身那就是教会才真的把百般的智慧也带给天上的，也带给人间的。但他带的最重要的，他即便给你带来一个小金表、一个小闹钟，带来什么什么这个火药的方法啦，是农历的方法，都是围绕着或者是希望核心的把是基要的福音真理传讲开啊，这是教会最核心的和重要的使命。所以真理是教会所支撑的，但真理也是支撑教会的。真理一旦偏颇了，这个教会就会混乱；真理一旦失落了，这个教会就会黑暗。反过来也是，当你的教会黑暗了，你所传扬的真理也就黯然失色。当你教会败坏无比的时候，连带着让人家觉得你所传讲的东西都是可憎可恶的。这是一个互为表里的关系啊。再第三点，当你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的时候，我们大家有没有一个印象，还有一些人被称为是教会的柱石和根基，对吗？我们说耶稣基督是磐石，对吧，但是保罗是不是也讲过，教会或者福音的奥秘，这真理就是建立在那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对吧。而且保罗还说过，保罗、约翰、雅各、基法，他们是彼得和约翰还有雅各，他们是教会的柱石，是不是。所以你看到没有，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但是这教会本身它也有它的柱石和根基。 就是灵魂人物，就是这些使徒，是后来的这些牧者，这就是保罗现在要写给你提摩太要让你了解的核心之一。这话有双关了，对吧？所以这就是教会的意义，神的国，神的家，真理的柱石和根基。然后就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核心的经文，第三一点是讲教会是奥秘的显现方式，或者叫做管道，对吧？教会是这奥秘彰显的管道和那个载体，叫媒介，叫什么都可以，你可以用自己的话讲啊，是教会的，是奥秘的显现和管道。这里说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上次说做长做职，其实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持守的那真道的奥秘。这是说你就是做执事，执事不要求你讲道，不要求你有很好的一种神学的训练和根基，但是你也必须把那真道的奥秘持守住，也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叫基要真理，根基柱石，是吧？这个真理你信主都信了个什么？如果人家说你，你说你信基督教，你给我简单介绍你们信什么，就是这件事，对吗？你如果只有十分钟要跟人家讲你信什么，你会优先讲什么？你应该不会优先讲你的见证，知道吗？你的见证十分钟往往说不完，你是要讲神的见证，是耶稣做了什么，这才是那个福音的核心，那真道的奥秘，对不对？所以这一个地方写到说叫敬虔的奥秘，真道的奥秘。以前我曾经翻译过一本书，里边那个人专门研究每个经卷的三章十六节，他精研了这一节经文之后呢，他请一个插画的作家哈，做了一幅图，就是这个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六节，而这是很一个艺术品的啊，很艺术品的一个状态，是一个插画，但同时你又感觉它是不是很像一个十字架，是吧？中间那个奥秘那个粗的写的那个词第四行，然后竖着有一条，看起来像一个十字架，是吧？而如果你懂一点英文，如果你现在直着直译它，就是我们知道那真宗教，是吧？是一个伟大的奥秘，基督被或者叫做在肉体中显现，是吧？启示 revealed， 然后呢在灵里被称义，是吧？然后被天使所见证，被外邦人就是传扬给外邦人，然后呢在地上被信服，在天上 heaven 哈，在天上被得荣耀，跟我们这个和合本翻译是不是差不多？但是这是他的另外一种综合了多种的译本之后，他认为一个最合理的英文翻译。哎，就跟我们这里的有点稍微不一样啊。啊，原来这个敬虔的奥秘就是真宗教，你发现没有？这个词很有意思，是吗？真的宗教就是敬虔的奥秘，就是真道的奥秘。而这一个图我认为有神学的意义，画得很好啊，就是因为这里明显的在放了一个十字架，放一个十字架的意思就是告诉你敬虔的奥秘它当然是关于基督的，是不是？基督教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基督最大的奥秘就是这个十字架，是吧？你要是读过切斯特的那本叫回归正统，你就会知道他讲基督教的核心就像一个叉，你要稍微转一点圈，这个十字架叉就是在这个希腊文在什么都表示未知，是吗？像一个奥秘，非常难解，这个十字架确实很难解。他说的是神变成了人，最高贵的神，不死的永生的神被钉死了，他又复活了，而这个神你在深究，他又是三位一体的神，神人二性的神，他极其的恨恶罪，但是他居然呢又为罪人死，自己被当作罪犯定死。你会发现这是一些非常难解的不可理喻的话组织在了一起，而道成肉身说的是他从一个童女所生的，对吗？这一切的事就构成了这个十字架那个交叉点上不可解的真奥秘。 这一点我们说不那么清楚。我的意思是，教会这个奥秘你说得清，福音这个奥秘你说得清，也应该说清，但是三一神，三位一体，神人二性，道成肉身，死人复活，这个你用这种理性的希腊式的语言你还是说不清的，用东方的语言也说不清，那就是要去信心去接受的，神给谁让他信他就信了。但是基于这个十字架，你先按住不表，你先说这奥秘我不懂，但是基于这个十字架的奥秘诞生的其他那些都是明白无误的东西，这一点就跟希腊文里边提到奥秘的那个原文词就很像了。希腊里面词里面提到那个奥秘大概指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那个核心是很神秘难解的，但是它所产生的其效果和那个途径是明白无误清楚易懂的，无论是柏拉图还是别人都是这样主张的啊。而这个奥秘就是关于基督，基督的奥秘就是十字架，基督教的奥秘就是基督，整个的旧约的奥秘就是基督，新约的奥秘也是基督，摩西谈的是他，诗篇谈的是他，先知谈的还是他，但是他们都是暗中的说话，甚至于不排除有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自己说的是什么，对吗？当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的时候，有可能他心里主要想的是西西家，但是上帝借着你说的这个话却让你知道除了西西家他还有将来的一种预表，对吧？是耶稣基督。这是那福音的奥秘在旧约当中若隐若现，可是到了新约这里，保罗为什么觉得充满了使命感，那种荣耀感，我做了这奥秘的福音的执事，新约的执事，我做了外邦人的使徒，就是为了把这个万事之初亘古的奥秘要传给别人，这就是他为什么那么充满着斗志和动力的原因，这就是这个奥秘。而第二一点呢，又会说到说奥秘也是指着或者说借着教会传扬的啊，教会是传扬基督这个奥秘的管道，它不是以别的方式，它是以教会的方式在传递的。所以啊，我们大家你想主日聚在这里祷告唱诗听道然后奉献啊，有时候做一些见证，有时候参与一些活动，可能要选举，有时候有爱宴哈。但总体而言，我相信你自己应该也能有这体会，你不见得每一次都很有感动，每一次都热泪盈眶的，每一次都心潮澎湃的，应该不是，是吧？你可能有时候也会暗的觉得我在干什么，我魂游向外，是吧？我人在这儿，我这个脑子思绪又飞出去了，又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我不知道在想什么，我在这干什么，你可能有这个怀疑。但在很多时候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如果你不是来教会，你真的去你朋友向外想去的那个地方，你就跟世人无异的。使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的就在于你所使用的蒙恩管道和载体媒介不一样，你在这儿就算你没有正面的说今天这40分钟一小时的信息可能就听了5分钟，你或许没有接受到更多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你也没有去外邦人跟着他们接受那些错误的和坏的东西，对吧？当你在这儿唱诗的时候，你就没有在跟你的家人大初六的在那儿喝酒猜拳，当你在这儿听道的时候，你没有去可能呼呼大睡，是吧？所以这一个时间你把它分别出来奉献给了上帝，我们众人借着这个神所启示的教会这个媒体和管道在这里敬拜他的时候，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周复一周，使得你跟别人不一样，这就是神训练我们的方式。一方面是你学了什么，一方面是这个时间你拿出来放在这儿而没有放在那些不属神的地方，你没有学什么，所以这个管道本身就是神圣，这就是神所启示的指定的一种方式，要人借着教会来认识他，没有人可以在教外认识他。所以我觉得现在这种网络的事情确实双刃剑啊，很多人确实可以在网上接受云牧养，你听起来它是很好的，但是真的它会让你变成一种错觉，是我可以在家里这边开着手机 连个蓝牙音箱外放听网上云直播讲道，这边呢刷着碗拖着地是吧，甚至做着饭，这边炒着鸡蛋，那边下上什么腌上什么鱼，这边听着道，这种东西非常容易给你带来一个错觉，就是认为敬拜就是这样的，敬拜就是在于我听了一个什么，走不走心都不重要了，是听，而且我不耽误手做一个别的事情。当然我相信不是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的，我相信啊，就是多数的，即便是接受云牧养的弟兄姊妹，也应该是端端正正正襟危坐，坐在那里认真的听，一丝不苟，就像我们在场的众人一样。但是你必须承认那个难度要比你在这里大得多得多，是不是？所以这种空间时间方式的限定一样是神圣的，这是个奥秘。为什么是这样我不清楚，我虽然尝试着给你解释了一下，但是你也很难说，哎，那怎么换个地方，只要大家聚一起就一定就比那个好吗？会不会就有人就有那个能力，就像古代那些禅宗什么东西推扬的，我就可以教外别传，单独的得启示，我跟上帝单线联系，我跟圣灵有个人联系方式，我内室的祷告个人独自灵修就足够让我有一种稳定的灵命和生命。这也是中国教会最深最大的误会之一，对吧？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指导，很多时候我们对于教会它的神圣性、奥秘性和那个明白无误的命令有点漠视，不愿意去来到教会当中，觉得可以自己独自领受智慧。然而呢，独自离群寡居，独自寻求真智慧的，他其实是在厌恶那真智慧，是吧？所以我想这个媒体非常重要，教会是这个福音，是这基督这个奥秘，是基督教这个奥秘，是十字架的奥秘所传扬的唯一指定管道。毫不夸张的说就是这样的，唯一指定管道。你说你不胡扯吗？我自己上书店买本圣经在家里读，这不是在信主吗？你要小心，你那个圣经如果没有经过教会的给你详加解释，你很容易从里边读出花来，不说读出异端来吧，至少读出误解来，对吧？虽然我不能说教会的大公信条的权威高过圣经，当然唯独圣经是最高标准，但是你也不能无视，你说别人历代先贤信徒的亮光就没有你的亮光亮，为什么人家众人的亮光没有你的亮光亮？这种傲慢和自负又从何而来？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要记得这就是奥秘。然后呢，这一节的经文首先我们用一二三来讲，它是一首圣诗，实际上它是一首圣诗。保罗在这里非常可能的就是引用了当期初教会的一首赞美诗，大在敬虔的奥秘，就是下边是一个很诗句的方式排比开的啊，六句话，很可能是一个教会的短歌，这也可以说是已知的最早的基督教诗歌的一个范例，引导人思考信仰的伟大原则。这首赞美诗当然它不是诗篇，但是它能不能在教会的敬拜中唱呢？你说能不能？经文的歌，保罗这里引用的起初教会唱的赞美诗怎么就不能唱呢？对吧？所以赞美诗这件事很重要哈，这就是一首圣诗。哥罗西书的，你看又一节值得背的，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书的三章十六节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你可以看到这种诗歌诗词它的重要性，是吧？好的诗歌当然首推诗篇，这个毫无疑问啊。然后那些好的诗歌带着教义性的带着教导性的诗歌的确是更容易让你朗朗上口记得住，对吗？起初当年的长老会在福建开始宣教的时候创作了很多的闽南语的诗歌， 交给当地的信徒去听去学去唱。后来经过了一些浩劫，经过了很多的一些东西，或许他没有机会学更多的什么今天我们所谓的树灵著作，没有机会读到基督的要义，甚至他连圣经都没有，但是他所记得的那几百首诗歌，他这样的唱下来，他的信仰是很稳定的，是很正统的，或许不够丰富，但他绝对的是正的，这就是他持守住了敬虔的奥秘。这是赞美诗的意义啊，这就是一首赞美诗。它的本身诗句就有诗的风格，很容易谱成曲。今天我们专门唱那首回应诗歌，是中文的一个尝试，对吧？哎，它背怎么怎么样，背怎么样，因为它很押韵，这个字数也相等，就会很容易让你把它唱出来啊。这是一首赞美诗。第二一个方面，我们也提到这首赞美诗美妙之处就在于是它提供了两种模式的对比。这个模式刚才已经说了，就是对于奥秘是一个什么看法。保罗是讲过的，他说这最大的奥秘就是基督在你们里面，这就是最大的奥秘，对吧？刚才说的那十字架的奥秘，那个核心密不可解，但其他的都可以解开，也应该解开。如果你不解开，邪教就会出现。大公教会的信条的目的就是让你清楚地了解我们的信仰是什么，是希望把事情弄清楚，而一切的邪教，无论东方闪电了什么全能神新天地，你会发现这都奇了怪了啊！所有的邪教第一爱讲启示录，第二爱讲创世纪，基本上就是两卷书，别的不怎么讲。你很少发现有这个邪教有异端上来给你讲罗马书，讲以弗所书，讲提摩太前后书，因为这些太清楚了，它没有发挥的空间，你可以明白吗？它必须是搞得含含糊糊才能够让它任意解读，是不是？它把水搞浑，甚至连启示录也并不是不清楚的，启示录是希望让你明白的，不是希望让你不明白，但是它把它割裂开的话，你就真不明白了。所以要小心我们这种思路，这种思路是很东方的。我们自古以来的哲学喜欢把事情搞浑，把水搞浑，显得自己高深莫测。要不然你那个话，你所传讲的真理就是一个大白话，一说出来，显得你掉价掉份儿，你没有价值了。我必须维持我这种神秘感，维持我这种高深莫测的感觉，我才能够混口饭吃。然而把话清清楚楚讲出来，这个是需要更大的智慧，需要更大的一种推动，这是教会所在千百年间做的事情。刚才想想我们说的那位前辈论教会的那个话，你已经嗅到了一丝这种感觉，是吧？他说的就差变成了玄之又玄，教会之门，就差到这个感觉了啊！所以这里想说的是，奥秘是客观的，是清楚的，至少这个客观的意思就是说它至少不完全是主观的，它必须有那个客观的成分，是众人可以一同认同的成分，而不是每个人有一样自己的理解。如果每个人都有一个他心中的十字架，你说那不是这样的吗？每个人都有个他心目中的哈姆雷特，你随便，哈利波特你也随便，但十字架大家的看法它是应该是一样的，一样的人才在一起，因着我们共同良心的看见，组成了所谓的宗派和教会。你的看法真的不一样，那你必然有一对一错，因为十字架到底它说的是什么，圣经一直围绕它讲的是什么，那就叫基要真理，那就叫使徒信经，那就叫大公信条，偏离了就叫异端，这必须清楚的这样讲。这儿不能玩多元主义啊！你有你对福音的理解，我有我对福音的理解，你如果说的是福音怎么传，大家有理解，这个没毛病。可是你如果说那基要真理的核心内容，你都可以随便解释，这就是要来越过边界了。教会就是要持守这个真理的，教会就是要保护这个真理的。你要为了这个目的，你要付上一切代价的，这就是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这就像给我们的一个神圣的约柜，就不可失落，就这个感觉。这就是那真理啊。具体到这一节的经文里边又有三组对比， 啊，三组的对比，哪三组呢？肉身、圣灵、天使、外邦、地上、天上。我说原文，你这看起来像是叫世人和荣耀，是吧？其实原文就是 earth 和 heaven 啊，你要说英文直译。所以这三组对比都是一个主题，是什么主题呢？你想，肉身、灵、天使、外邦人、地上、地球、世人和天上、天堂、荣耀，对吧？都是自然的和超自然的在对比，发现没有？都是拿属肉的和属灵的在对比，对吗？你看肉身显现，但是被圣灵称义，然后天使是那看不见的，可是传于外邦，外邦人你是看得见，对吧？是地上的事情，而这世人信服，这是地上发生的事，但是接在荣耀里，那是天上的事情。这就是基督教的奥秘。这首赞美诗写得好啊，虽然诗歌有它的一些特性，以至于我们真不能说把诗歌当罗马书那么看，它不是清楚的仔仔细细 一字一句都不会错的那么论述，它是比较诗意的，让你了解那种精神啊。但这里的这三组对比是让你知道福音的核心。第一组的对比说肉体和心灵，或者叫肉身和圣灵的对比，说这个奥秘的核心信息，第一个是上帝在肉身显现。上帝在肉身显现，这个显现有时候也翻译成显化、显出、露出、点亮，他的意思在暗示你，基督可不是说在玛利亚生他的那一刻才开始存在的，基督是在降生人世前就已经存在，对吗？只不过是借着童女来到这个世上，是被玛利亚借着他这个管道接到了这个世间的，是显出来了，显出来之前他就在。你现在把他那个好像遮盖他的那个幔子揭开，他露出来，是这个意思啊。稍微的一点小题外话，就是创世的时候，创世纪所提到的几处的创造，也有几个地方是说的是显露开太阳、月亮、星星，也许有助于你思考为什么第一天就有光，第四天才有太阳。他是看你的视角来看，他是第四天出来的，是在你面前让它露出来，这个意思，翻译成创造名词啊。然后呢，被灵称义，你看这个叫或坐在灵性称义哈，一般把它翻译成叫做被圣灵称义。这个话因为诗歌就是这样的言简意赅哈，有点难解，但是无非是这样的三种意思。什么叫做被圣灵称义呢？一种的可能就是说，耶稣在地上生活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在引导他、保守他，没有犯罪，他过着一种无罪的、完全恪守律法的生活，对吧？这是被圣灵看到的，完全无罪，所以圣灵称他为义，是吧？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一个，也可以说是在为耶稣做见证，这灵在为他做见证。耶稣在赶鬼的时候说过一句话，我若靠着上帝的灵赶鬼，这就是上帝的国临到你们了，对吧？那么耶稣是不是靠着圣灵赶鬼呢？当然是，他说这就是神的国开始临到你们的记号啊，这就是圣灵给他做见证的方式，因为圣灵借着这个人赶鬼，这也可以叫做称义啊。第三个也可能是指耶稣的复活，是说圣灵使他从死里复活过来，借此来荣耀他。无论是哪一种解释，都可以说这从父和子而出的圣灵，他的最重要使命是为了荣耀这个子，子又是为了荣耀父，是吧？就这个意思，在这个意义上称义没问题的啊。耶稣的肉身和他的里边的灵，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第二一组的对比是天使和外邦，说他被天使看见，也有几种可能的解释，但这个都不是冲突，而是都有可能的。 一种是说天使见过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之前的生活。我要问你，耶稣在旧约当中有没有来过地球，来过这世界？你可能不敢说精确到每一次，但你至少知道有几次比较明显的是耶稣基督。比如说那个火炉子里边的第四个人，还记得吗？火炉子里边的第四个，我看他的面貌好像是人子，人子是吧？还一般我们会说，就是在那预备给以撒替换以撒的羊羔的那一位，是吧？在摩利亚山上，原文写的是那使者，咱们翻译成神的使者啊。其实原文是那大姐要定冠词的那使者，一般也说那指的是耶稣基督。实际上包括见马挪亚就是见那个申孙的父亲，包括去拜访亚伯拉罕的，就是很多次都有在暗示你他就是基督的一个显现。那么他在天上的事情和工作，当然天使是见过，被天使看见，也可以指在地上的生活。耶稣说过，我可以召十二营天使来救我，但我不这样做。天军既然可以加他力量，既然可以一直保护他，也就是说天使都在暗中观察着耶稣在做什么，即便他没有出手干预。这样的事同样发生在我们身上，你知道吗？每个人有一个你自己的好像守护天使的，天使看着你的一举一动，看着你的作为的，只是他未必总是干预你啊，他看着你，他期待着你被圣灵引导做那正确的决定。他看到魔鬼在他引诱你诱惑你，你跌倒的时候他也叹息。如果得蒙神的允准，也许他会出手。所以你被看着和不被看着，这是两种生活方式。你如果觉得我做的任何事就只有我自己知道，你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你知道有一位看着你，上帝在看着你，耶稣在你里边，你是另一种方式啊。所以耶稣被天使看见也可以有这种的含义，他也非常有可能指那个时代的人有一种普遍的信仰，就是说他们对于灵界和这地上有深刻的认知。保罗去到希腊罗马世界传福音，他说我们是与那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在征战的，这一点是非常真实的。这天使也参与到过这种征战，你还记得吗？但以理书里边说那波斯的魔君怎么跟米迦勒征战，对吧？所以天使之战这里是有的。耶稣也是被天使看见参与这样的天上地下的征战，人间也有这样的征战。波斯的一个魔君给波斯带来的那些方面的一些影响，我们这片土地有没有一个这个土地那属灵的魔君呢？龙的传人们，你想是吧？我看是有的，这些咒诅仍然没有除尽，还是在这地上蔓延。作为天使的一个对比是外邦，耶稣又被传给了外邦，这又是一个伟大的真理。也就是耶稣不是单单一个民族主义耶稣，他不是犹太人的耶稣，他是所有的万民的耶稣，也是外邦人的耶稣。这个真理是石破天惊的，在这里明确的正大的提出。虽然在旧约中已经有多次的暗示和预表，将来你们这个原生的枝子不接受，他要传到外邦，到时候万口都要颂扬，万膝都要跪拜，是吧？有这样的预言。但是直到新约才是清楚无比的说，这福音要传给外邦人。这可以讲是第一个普世性的宗教，它不再有这种民族什么阶级啦这种的划分，文化的一个划分，而是说一切受造物都该听福音，这福音传遍天下，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这是基督教所启示出来的一个伟大真理。它不是为了要做犹太人的东方红，把你们从罗马统治当中解救出来做你的救主，他是做世人的救主，万人的救主。这就是这个真理。第三组的对比是地上和天上的对比。 他被世人信服，或者说他在这地上被人信服，这件事本身就是神迹中的神迹，不可解。耶稣被钉死的时候，甚至他都复活的时候，跟从他的，你就把马可楼上的人都算上120人左右。这120人可不是什么精兵强将啊，渔民、农民，是吧？前税吏，都是这样的人。然而这120人也没上过神学院呀，他们会说的就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说，我们的老师他是一个乡下木匠，但是我们认为他是神，但他在这个巴勒斯坦的一个荒山上被钉死了，当作罪犯一样钉在十字架上。可是他又三天后复活了，他复活的时候我们都看见了，我们这些人也改变了，他是上帝，他洗净我们的罪，他将来还要再来。他们等于所谓的传福音，就是在到处跟人宣讲这件故事，是不是？而这个事情，这个故事讲了还不到70年，不到70年，从耶稣降生就直到保罗把这福音传到了罗马，不到70年间，真的当时的天下和地级都已经听到了这个故事，教会就这样的扩展开了，那么多的人就开始信主，这不是神迹吗？他讲了什么伟大的奥秘的，就是那种真理呢？他不是那种让你听起来很玄乎的什么佛教啦、希腊的哲学啦，甚至于道教，他是简简单单的，他用很正常的严肃庄重平时的语气讲一个最不可思议的一组奥秘组成的故事，对吧？这就叫福音的核心。只有基督教有福音书，你发现没有？佛教是一组道理的集合，他没有要你去研究释迦牟尼的生平，即便可以研究，那也不是重点，对吗？任何其他的一个宗教一种思想都是把一组道理交给你，只有耶稣基督他的这一个信仰，这个真宗教啊，敬虔的奥秘，这个核心，这个奥秘就是以他为本核心的，以他的生平我们称为福音的这件事儿为核心的。这就是基督教迥然不同的地方，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你让我拿出去跟人传讲，以今天我们这些人惨遭高等教育的人，是吧？我们都会觉得没信心，谁能信这个呀？但是就是这个事情被众人世人信服，就证明了天国的传开是上帝的作为。然后耶稣基督被接在荣耀里，这里的接在荣耀里主要还说的不是再来，是说他的升天啊，是说他的升天。当然你要是引申为将来从那里要再回来，没有问题啊，真理是这样的。耶稣接在了荣耀里，在世人当中被信服，他被接在荣耀里。所以这就是这个福音的核心了，福音的核心。如果总结一下，我会觉得咱们这个文理本的这个翻译，哎，我觉得更好，更有意思，更像诗。大在敬虔之奥，无不以为然也。比后边你看这四个字四个字的哈，显于形躯，征于心灵，现于天使，宣于列邦，信于天下，柴于光荣焉。哎，感觉更朗朗上口哈，这个诗很容易背下来的。所以我们要总结这敬虔的奥秘到底是什么，就是上帝所做的，就是这敬虔的奥秘。这六句话讲的就是上帝做了什么，是不是这样的呀？什么叫做显于形躯？就是我们说的道成肉身。什么叫做征于心灵？就是刚才说的被圣灵称义，被圣灵见证。应该读现啊，读见也可以了。现于天使，被天使所看见，被宣于列邦。这就是说他的生平啊，他那无罪的生活，是不是？我们今天能被称为义，是耶稣的义归算给我们， 那为什么他可以归算给我们？因为他无罪，他完全恪守了律法，上帝一切的要求，他是真正成了义的那个人，这是天使可以做见证的。这义算给了我们，这件的事情要被传给外邦人，不光是犹太人，然后呢被信于天下，这就要被世人信服。这个信于天下好像翻译的更好啊，万人当中都有那信他的人。最后他柴于光荣，被接到了荣耀里当中啊，寄身的寄，寄于光荣啊，他进入到那个光荣当中，进入到了荣耀当中。这个是耶稣他的所作所为。所以这就是我们常常说的，上帝到底做了什么，这才叫做福音的核心，敬虔的奥秘，就是他道成肉身，他有无罪的生命，他在十架受难，他复活升天，他要拯救万人。你可以再加一句，他要末日带领，对吧？这个福音就非常的完备了啊，他跻身于天堂当中，他要再来，他不是到那儿自己就完事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看你们，不是这样的哈，他将来再来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是变成了我们是一个被抛弃的孤军，要在这儿奋战，不是这样的。我们的元帅他会再来，他现在让我们先完成一些辅助性的战略任务，对吧？到时候他来去执行。但是说完了他，那我们在这奥秘之下，在永生神的教会当中又当怎样行，这个问题还是要问。我们不是说只传扬耶稣基督的所作所为就够了，如果你不传扬，你传的就不是福音。首先哈，你必须要说的是神做了什么。但是说完了神做什么，那么其次也很重要，就是我们做什么。你想我们应该做什么？要我说，这就是今天我们讲的三大点，都是跟于教会有关的嘛。教会是神的国，神的家，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是这奥秘的媒介和管道，对吧？所以基督徒，我们说大使命和建教会千万别把它割裂开。实际上你应该想象有一个神圣的三角，有个神圣的三角形，它在来回循环。怎么个循环法？这个三角形的第一个顶点写的叫建立教会，第二个叫做委身教会，第三个叫做兴旺教会。兴旺了教会之后要再干什么呀？再去建立教会。建立了教会再教导人，包括你自己，委身教会。只有大家都去委身，更多人愿意在一起，他才会兴旺。兴旺教会，教会兴旺了又要做什么？再去建立教会，是不是？这就是一个神圣三角形，这就是信徒在这世上你应该做的事情。当做什么？实际上就是以教会为核心，以这个真理唯一的奥秘为奥秘管道为核心的一种世界观、生活、人生观，就要这样生活。至于说怎么去到委身教会，怎么样的建立教会，又如何的兴旺教会，那就是我们这些教牧书信在试图告诉我们的，对吧？是我们每天在生活的细节当中怎么把福音的奥秘应用起来的。但是无论你怎么做，有时候你可能常常觉得力不能及。我们所身处的世界毕竟也不是罗马人的那个世界，罗马那个世界不错的，比我们这个世界还是好的很多。在罗马那个世界传福音，实际上我总是觉得可能比我们这儿要简单。再加上使徒是什么能力，对吧？圣灵在那个兴起的年间是如何的大大做工，所以我们今天常常觉得力不能支，常常许多信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难过、愤怒和无力感很强。有时候我在想到看到一些时事，我总是往那个属灵的方面去试图联想一下。本身我们说教会是一个奥秘，教会是那个好的管道，宣教士给中国带来过很多的祝福，是吧？很多的一个帮助，福音也传过来。这一位美好的新娘，这一位教会是信徒之母，这位美好的母亲做了她很伟大的工作。结果你发现她后来就被好像另一个不是她丈夫的人强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妻子。她生的八个儿女，口头上承认一下她的贡献，实际上把她那链子锁起来了。 当我看到这种事情，我总在想，这莫不是我们这个世代的一个黑暗的与属灵事物有关的隐喻吗？今天的中国教会不就是一个被捆绑的锁起来的教会吗？被世人看为疯子，甚至被人需要来说需要被解救。然而由他所出的本身是祝福的一些事情的人洋洋自得。所以这些个外在的环境更加在提醒我们，我们的使命是何等的紧迫，何等的重要。我们说怎么建立教会，委身教会、兴旺教会，也是我们这几周这两卷书、这卷书一直在讲的，设立长老执事，牧养群羊，持守真理，广传福音，对吧？说起来就是这样的清晰简单。可是这个末世就有一个征兆，就是人耳必厌烦那纯正的道理，人心是这样的，喜欢听稀奇古怪，你讲的那种老生常谈在他看来叫陈词滥调，你讲的那纯正的敬虔的道理在他听的没有意思，讲了几百遍了又讲，但福音可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常常会无力，觉得灰心，觉得我们确实做不了什么，我们觉得自己很有限，很软弱，很败坏。但是我们的信心的核心还是在于，记得基督教的奥秘是基督，不是信徒。基督教的奥秘是十字架，不是你的能力。无论我们多么有限败坏，你只要记得住，套用现在的网络流行语，只有基督是永远的神，记得这句话就好。让我们来祷告。哎，我们唱一首这个回应的诗歌哈，敬虔的奥秘，再来祷告。
大坚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彰显，被天使看见，被传言于万万邦，被世人信服，被借此在荣耀荣耀里，被借在荣耀里。
我们再唱一遍啊。
他的子弟坚定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人信服，被基督在荣耀荣耀里，被基督在荣耀里。
好，希望大家还是学会这首歌，学会之后你要是将来讲传福音不知道怎么讲，心里先唱一遍，哎，要点就记住了哈。让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地上设立教会，主，我们也感谢你使用我们这些卑微不配的人组成着教会。主啊，若是我们只是看自己的能力经验，我们早已丧胆，我们也无以为继，我们也无法紧密的团结在一起，不可能彼此相爱，连家也都组不成，更不可能变成什么国。但是主，我们相信的是你是这教会的元首，你是我们的头，你是我们的主，天上的神是我们的父，我们是因为有神的存在，神的同在，神的永在，我们才可以在这地上的暂时的临在当中满怀盼望，也为你去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甚至于超乎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我们明知那不属于我们的能力，那事却居然成就之时，我们才清楚地明白这是神的作为，这不是人的作为，我们才可以真的把这荣耀完全的归给你。求主你让我们真的了解这福音的奥秘，了解这敬虔的奥秘，我们也可以将这奥秘信服、理解、传扬、活出来。愿你使用我们，愿你使用教会，愿你祝福、怜悯中国这可怜的教会，这软弱的教会，这满是破口的教会。求你缠裹，求你补上这些缺口，求你兴起更多合你心意的长老、执事、工人，更多合你心意的真的永生神的儿女。愿你使我们的心被你的圣灵所感，知道我们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知道我们在神的国中当怎样行，知道我们在这世上当怎样行。愿你帮助我们成为这地上传讲你荣耀福音的管道。我们的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